你想让孩子尊重你，以你为荣吗？你想成为孩子心中的英雄榜样吗？你想让太太称赞你是称职的爸爸吗？你想让孩子有健康美好回忆的成长经历吗？来吧，带着你和家人收听我们为您量身定做的好爸爸。
做的好爸爸，我是小凤。好，我们今天还是这高朋满座，我们首先有请好爸爸的代表小刚。小刚你好。
大家好。
好，我们有请坏爸爸代表老陈。老陈你好。
大家好。
好，我们还是有请我们远道而来的哈，现在就定在我们这里的了，小林，也是一位爸爸哈，可以说好爸爸哈。小林你好。
大家好。
嗯，好，我们在这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都在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爸爸溺爱孩子的种种现象哈。啊，那我们在上期我们也说了，其实一个溺爱孩子的爸爸呢，首先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爸爸哈。那老陈呢也特别用这个西方跟东西方之间的做了一个比较，我觉得他那个比较非常的好哈。
对，我老说点那个屎尿屁的事儿啊。
所以其实呢，他
说
到这儿
大家都乐
啊。他说到这儿，我知道他今天还有很多话说哈。那我特别想就是说给我们上次那个呢，老觉得好像没画成一个句号哈。我们今天是不是把上期节目那个稍微我自己先画点句号哈。其实我们纵观啊，我们也讲了中西方之间其实它有一个这个信仰方面的一个这个代沟的问题哈。实际我有想到，那假如说我这个人没有信仰的话，我这个孩子在那儿大小便有什么关系哈。其实我想今天其实社会我们
就对你对开裆裤有点情有独钟我看的意思。你造成你这个想法造成啥后果呢？
嗯，
前几个月悉尼的那个靠歌剧院的有一个皇家墨尔本的一个公园啊，这个悉尼公园，皇家公园，两个的这个西恩这个警察，当地警察就追着两个提着裤子的成年男子，这成年男子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啊，他们因为随地大小便，然后被举报啊，被朝阳大妈给举报，然后呢被追着满公园跑，成为一个事件被报道出来，类似的，这就对不起，这不是孩子了。
嗯，
我说我爱说这点屎尿屁的事儿，但是我非常非常严肃的来说这件事儿。你既可以拿它当玩笑，但是我说实在，真不是玩笑。
我觉得老陈说的特
好，打小管不住自己，你也不管他，你纵容他，你溺爱他，随地大小便，到大了以后。就这个满世界给你散德行去
照样随地大小便哈。所以其实呢，你知道，我觉得哈，这跟父母的这种观念很有关系哈。你要做爸爸的，我就觉得我们原来用一词儿叫自私、自我中心，对吧？好，表面你是在奉献，实际上你是哇，你像老陈说我自恋，当然我们别拿老陈批判哈，就这个意思，其实是我拿他当我的私有财产，我不管你们那套，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的，所以他我们以一种自私的心态所出来的东西呢，都不会有什么好东西。那换句话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华人的这种得失观太重了，对吗？我老想的是我的孩子能得到什么，溺爱的同时你也是想到他得到什么，而他得到什么的时候呢，其实是你内心的一种满足，对吗？
是的。
我们常常说我看着他哇今天舒服了，我心里就开心了，那你我完全就不考虑别人舒服不舒服。像我记得小刚哥在前两期的时候有提到这个关于送孩子上中文学校哈，那种现象也是一种很自私的表现。我不管你那套，反正我为什么想要赶紧先加三啊或怎么样走啊，我是为了让我的孩子得好处，换句话说他得好处我心里看着高兴。
是的。
所以我们自己的父亲的这种爱呢表达的非常的自私，非常的自我中心。这个说到这个根儿了哈，说到根儿的时候还是就是说，我觉得如果哈，我跟你们说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哈，我先给你扯外一点哈。假如说我就这辈子，我干嘛我不随心所欲的去做呀，我凭什么要为别人活着呀？我现在记得原来有个红灯记，你们记得吗？那鸠山说哇劝了李渔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当时我们把这句话全都当作批判的一句话，但是纵观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事业特别在我们华人当中，我们所行的不就是这样的一种行为吗？及时行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吗？所以就说我把我的自私淋漓尽致的表达在今天的行为上，包括我们父亲对孩子的溺爱，对吗？嗯，老陈你有什么话要说？
我 今天要更加扩大我的队伍，我今天说一个
标准，扩大的可以了，
恐怕会这个标新标这个标准恐怕会涵盖基本上所有的父亲。
嗯，行，
基本上这个事儿呢，还得从哪儿说呢？
你们俩父亲同意他吗？
我同意。
从这个苦竹杂记这儿说，头两天我没事翻翻小说翻文章，就看这个邹作人啊，这个国民政府给定义为大汉奸了啊，给定了罪了啊。他的有一篇文章里头说到了是焚书坑儒，哎，你说说这焚书坑儒跟这个做父亲有什么关系？你听啊，他这个
这焚书坑儒跟秦始皇有关系，怎么跟这当爹的有什么关系哈？
这里头都是古文啊，我就不怎么念了。你看，人皆知秦坑儒，而不知何以坑之。
您就给我们解释清楚了，普通话
就讲这个，他就讲从这个坑儒这个故事来讲，就是他当年啊，秦始皇在这个让人在骊山的这个山谷中呢，种这个瓜，这个瓜，这个什么瓜呀？大概是不没说。说什么瓜啊？他是在温泉的那个附近种的，那不是那个西安附近有那个冰，这个温兵马俑的旁边那个骊山那个有温泉吗？
他说的对吗，小林？
结果他不到日子，他那个冬天他就熟了。就请这些这个世子们来看，就是儒家的世子来看，然后呢就此就挖了一个坑，说你们这个古造的造蛇之人哈，就说不可能的事儿，这违背天时了地利了的。通通就给埋了，怎么当的事儿？您荒唐可笑吧？哎，这个周作人提到了什么呢？明朝的事儿啊，明治是微习四子书，精通易经啊，以示八股。他什么意思？他就说这个其实焚书坑儒最狠的是这个明朝开始的这个八股制，就是朱元璋来的。那你那个时候把书给这个坑几个人，那还有好多活着的，对吧？你烧几本书啊，他还有好多烧书他没烧，这个思想观念呢还在这个旷野里头这个传播。到了你说读四书五经才考八股才可以中举这个科举的话，他们就是有书他也不看了，他只看四经啊，这个四书五经为了啥？为了考试。我想起来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妈就不让我看闲书。啥？何为闲书？何为正书？正书就是课本考试的那个。老师啊，一上来都不讲这个什么这个史地政，直接我给你们划重点啊，这个过程怎么回事，在那里头有什么思辨，有什么逻辑，内在逻辑不要讲，我直接告你们考点在哪儿。有没有啊？大家有经历的啊，
都经历过的。
为了什么？为了高考。那么你说这个明治这个八股跟我们今天的高考有没有一拼？
嗯，
好有一笔吗？
很有一拼。
嗯，
很有一笔，很有一笔。把所有的这个人这个就孩子都变成什么呢？考试的一个机器，灌了好多知识，考完了以后就把这些事儿都忘了。出了就是一批鲜活的孩子进入这个绞肉机里头，出来的就是死气沉沉、目光呆滞的，然后出来到大学里只知道打游戏的，这么一些主，多残酷！认识到这个，就这跟爸爸有什么关系啊？认识到这个残酷性了吗？认识的对这对孩子毒害吗？对不起，不光不认识，还拿着小鞭抽。要把这孩子逼到这条窄路去，还拿这个糖块和这个，或者说拿一个香蕉给猴子，这个诱惑，哎，你要考了第多少名，我就给你如何如何满足你的愿望，利用逼迫和诱惑的手段，让孩子走这条
威逼利诱
之路。
嗯，
这跟坑儒焚书坑儒何异啊？我要这么一说，那这个爸爸就是可都。好，这拿簸箕搓都来不及，拿推土机往一块推了，都是这样的。那都是好爸爸，而且很多爸爸是我们说是砸锅卖铁供孩子要上大学，那之前就是走这条逼迫之路啊。
那咱们听听老陈，那你说他为什么这样哈？就是比如说又如法炮制了这个古代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世界上没心事儿哈，根本没心事儿。过去的事儿你看多少年一转回来了。过去我们一说，你知道咱们那时候一提到这个八股就觉得哇死脑筋，对不对？基本上都这样概念。但是现在好像 听老陈说这个，我觉得真的挺在理儿的哈。就是我们又把这个孩子如法炮制的回到这个坟出坑儒的这种状态，
就像圣经上当中说的哈，日光之下没有心事，真的是没有心事。我非常赞同这个陈先生刚才所讲的，就是高考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其实跟明代也好，跟秦朝也好，其实所采取的这种科举制度其实非常类似，或者说如出一辙。但是可能有的人会站出来，你比如说在这种老少边穷地区，除了北京上海哈，我们认为，那么你比如说安徽大别山地区，那么可能就说了，那么我在我这个地方，我家里既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对吧，我火车飞机都还没有坐过，我不通过这一条路，我怎么能到北京上海去磨一个一官半职，或者进一个公司，那么能赚一点钱呢？我一辈子都要待在这大山里面吗？所以高考这种制度是中国特有的，这种大环境下那些家里面没有任何背景的，他只能通过这一条独木桥，挤这一条独木桥。这是中国，是在我看来是社会独特的现象，这是也是个非常大的弊端。那么如果谈到这一点的话，其实我过去非常非常反感这个前一任教育部部长，我忘叫什么贵，忘记了哈。这个人非常搞笑的，就是说不能引入这个西方的这个一些教学的理念，一定要按照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什么理论来教导我们在大学里面这个学生做思想工作。那我也就奇怪了，奇了怪了，这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西方的吗？难道是中国的吗？马克思难道生活在中国吗？你想想，我们偌大一个中国，出了个教育部长，竟然说出这种
无知的话。
对，这个部长叫袁贵仁，我突然想起了他的名字。这个简直是
太贵了，
我觉得这完全是这个胡锦涛时代出的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当上部长哈。那么所以我谈到这样的教育制度，因为我们都是从中国高考出来的，那么有的人是牺牲品，有的人是战利品哈。那么我是深有感触的，我也在观察我身边的亲戚朋友的孩子，他们怎么样在这种制度下，我们这些当爸爸的，那些当爸爸的是怎么样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所以那么说到底，可能要归到我们圣经上来，我们中国大地其实缺乏耶稣基督的爱，缺乏我们圣经所传播的爱，缺乏教育的核心理念。如果没有爱在里面，其实教育出来的孩子要么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被溺爱的孩子，要么就是走进监狱的，要么就是像刚才陈先生所说的那些被教育机器所逼迫出来的、雕琢出来的一些所谓的艺术品。事实上，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对的，这是北大一位教授专门写过这样的文章，在网上传播的也是广泛被传播。所以我觉得中国我们作为做父母的、做家长的，我们尽管生活在海外哈，但是我们非常关心我们的祖国。那么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于，我们这些当爸爸的怎么样从我们自己家的孩子来着手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不光光要教育他把学上好了，更重要的他是要有灵魂的，要有爱心的，懂得感恩的。通过这些方面而不是去溺爱，可能通过圣经里的一些原则教导我们的孩子变成关爱，变成爱护，变成关心，那最后变成感恩的孩子。对我们家人，首先是对我们的父母，我们做爸爸的，如果我们的孩子将来对我们自己都没有感恩，那表明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如果我们现在做爸爸的不感恩我们的父母，不感恩我们的爸爸，也许他们没有高一官半职，也许他们不是，对吧，高官厚禄，但是如果我们不懂得感恩，我们来源于他这样一个根，表明我的父亲的教育也是失败的。那毫无疑问，我想我们在座的三位当爸爸的，还有小凤姐你做妈妈的，我们都是非常懂得感恩的人。至少我们在圣经里，我们非常懂得怎么样去更多的关爱他人。
是，我支持你，我也要回应你。你说的这个，这是一个没有爱的 社会也好，国度也好，一个体制也好，教育体制也好，是什么？确实如此啊。那我们在国内是很少提爱这个词儿的，这个话男女之间说说还好，然后放的大而化之的话，好像就是假大空、冠冕堂皇的啊。那我们也不要说真真切切体验不到这个爱，而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就是教孩子如何去一直怀着恨。什么叫教怀着恨孩子恨呢？不要让我们的孩子输在这个起跑线上。哦，人生是拼搏的，你将来这样的话长大没有出息，哇，这一句话害死多少人，不是光害你们家孩子呀。好，你不会跟你的孩子说你上学其他那个这班里40个人其他39个都是你的竞争对手，你不会这么说，但是你会暗示他，你要超越他们，你要成为第一，你才能上重点，才能上重点班，一个一个的。他其实是你把你告诉你的孩子，那都是你的对手和敌人啊，你跟他们的关系是竞争关系，而且是残酷的竞争关系。我曾经就做过一次体验，我做过很多体验，就是跟了他们大概17个小时，就是高考班。哎呦，我就觉得喘不上气来，我就觉得憋得慌，跟他们那孩子青春年少，一个个脸上都打青春痘了，一个青春疙瘩，就在那儿闷着学那些东西，八股那套东西，我觉得太残酷了。那么爸爸为什么，我觉得这应该男人出来，为什么不对这个体制说不，为什么还逼着自己的孩子去干这个事儿？去你适应说我们不这样怎么办呢？我们也只好顺应啊，我们而且只能让孩子去冲到别人前去的啊，不光要上大学，还要上重点的什么219啊，还什么这几个，哎，这还得是这个，每个人不思去就是改变整体的一个现状，而是说在委曲求全，在整体现状然后逼迫孩子，这样的孩子一个个你看有这是多惨，这样的父亲太坏太坏太坏太坏，
超级坏爸爸，
这个是根儿啊，这个比你那个那溺爱我刷牙的事儿啦，什么看电视的事要狠得多的狠得多，这造成我们十几亿人都处在一种罪行和痛苦当中啊，这是最坏的一个情况，你们说吧。
我没有，我觉得这个老陈跟李刚讲到一个，其实教育哈，你看孩子，我们叫养育，其中这个育里边就有个教育孩子，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教育孩子？我觉得还是要说那句话，我父母的这种是什么样的观念，必然导致我怎么样，我的教育理念必然带来我的教育形式，教育形式出来就必然带来我的教育结果，对不对？所以你们刚才讲到，我觉得讲到这个爱哇，特别的好。所以当我们以一切都以爱为基础、根基、动力的时候，那我们这个目标首先设立的就有一个正确的目标了。我有个正确的目标以后，那我的这个目标导向肯定就是走在一个正路上了。那我们可能在设计我们孩子的未来，在教育我们孩子的这种未来当中呢，我们就一定不会出现这种焚书坑儒的现象了，对吗？那我就会顺着上苍所造的这个孩子的形象样式来，这个轨迹来去自然，所谓我们说的自然去教育他。你看我们英文有叫 nature， 都说这个 nature 的东西是什么，美，对吗？很多人说哇，你让这个孩子你不当他自己，为什么你看他青春痘什么都出来了，肯定看着不美，因为什么呀，他做不成他自己。其实我觉得真正的一个聪明的有爱的父亲呢，他应该去按照孩子原本的形象原厂设计来把他造好，去挖掘他身上的那种上苍早已给他的那种恩赐，所谓的才能。那这个孩子我觉得活出来舒服，对吗？你看这个夫妻关系也一样，你非得说你这个老婆让这个丈夫按照他那个标准去做的时候，他难受，这俩人就吵架，要不然他就委曲求全，对不对？老陈你说。
我插你一句
啊，
我以为你要控诉呢，你刚才也接着说这个青春痘了啊这个青春痘啊其实很好解决，你到了这个岁数啊，这个因为荷尔蒙这个产生这些青春痘，去跑步去，去操场上玩去，去划船去，去动去，别在那个屋里头闷的那个教室里头 K 书到十二点，
所以你看他又说一个东西，我觉得他这说也特好，为什么呀？没时间呀、
啊！
我哪有时间出去跑步啊？
概观念啊，我们这个神学观念是好，就是这回要说了， 不是说只要自爱自己的孩子，要爱别人的孩子，爱所有神的子女，爱别人的孩子。如果你只爱自己的孩子，我告诉你造成什么呢？这个社会是残酷的，你把这个你们这些爸爸们造就了一个残酷的社会。你越是只爱自己的孩子，你把这个孩子投到这个社会里头，将来这个社会成为一个绞肉机，就更残害你的孩子。他们这些年轻的孩子是互相会残害的。
其实说实在的哈，我觉得老陈说的这个很好，就是当我们，但是你想一下，如果一个人没有来自于上帝的这种博爱，这种大爱，你怎么可能爱别人的孩子？你连自己的孩子你都爱不好，你还爱别人孩子？所以我很喜欢圣经一句话叫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不是一个自私的哈，说我要就把我自己保护好，他是说你如果你连你自己都不懂得怎么去爱，你都不知道你的原厂设计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去知道你的孩子的原厂设计？你又怎么可能去尊重其他人家的孩子那个生命呢？对不对？实际说来说去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个生命的问题，对吗？我从来都给你们提个调哈，我觉得确实是这个高度的，对吗？当我对生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时候，我才可以正确的去看待我这个孩子，才有可能按照上帝所创造的规律，按照我孩子的原厂设计来去塑造我这个孩子。那我的眼光怎么看我这个孩子就是怎么样，那我才有可能去对待别人家的孩子，对吧？所以我们所有这些问题才能够去迎刃而解。当然在这解决过程当中，我相信呢有句话叫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是，
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一个从小就是基督徒长大的，我们也不知道上帝这些设计，那么怎么办呢？我觉得教育嘛，我们要学习。所以刚才你们俩讲到我觉得非常重点，就是我们的教育理念建立在什么样的一个根基上。
我还非常喜欢刚才李刚说的，说
你们今儿说的话我都挺喜欢的。
这种制度出来了的，让不就是牺牲品，要么就是战利品，这两品里头都打上了痛苦的烙印，走完一生。我告诉你说，并不是说进了这个什么219以后，然后生活就是坦途了。对不起，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告诉你说，219里的重点大学里头的自杀率最211最高了。
对
啊，我真的
是
懂。
这是不是
这个
北大清华每年都有
了，已经老了。什么叫211？
北大清华每年都有这个自杀的、跳楼的，那么只不过是新闻管制不报道而已，
你就是不知道而已。那都是被逼疯的，我告诉你说，
真的哈，你说多惨
呢。所以呢，这个小孩子，我也看一些心理学的书哈，因为这个尝试着自己能够做一个好爸爸。其实在学习当中，大量的心理学家研究表明呢，就是小孩子啊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沟通交流，父母给他形成的一种安全感，其实是让他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能成为我完全人格形成最重要的一个基础，一个基石。假如说父母没有给孩子一种安全感，一种这个被信任，因为他首先信任父母是最值得信任的，对不对？如果父母没有给他这种信任和安全感的话，他很容易走入社会，走入校园，他不信任别人，没有安全感，
我觉得
他失望甚至绝望，所以他跳楼。
是真的，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哈，但是我还是有个问题留在这里哈。如果我们做父亲的自己都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怎么可能教育出来一个有安全感的孩子呢？
那倒是。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自我察觉规整我们自己可能更加重要哈。小林，我们这个好爸爸哈他刚才还没有说什么话呢哈。
OK， 我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是发现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修复了就人类和这个上帝的关系，而我恰好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信基督的过程中发现了什么？发现了我跟我孩子、女儿和我儿子的关系修复，并且我也看到了我跟我父亲的关系的修复。
非常好。
所以你看那个小林就是一语道破天机哈，真的一语中的哈，他这也算总结式的发言了，
非常好。
所以当我们跟那个上帝这样一个爱的源头连接好关系的时候，源源不断从他那里支取爱的力量能力的时候呢，我们才有可能呢去恢复我们其他所有的关系哈。所以关系的重点呢在于我们跟爱的源头去把它关系搞好接通，那之后呢我们从那里懂得怎么叫有了爱的能力，还得说我们还要有的爱的这种智慧哈，爱还是要智慧的。所以我们这期就到这儿好吗？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今天说的真的群体 情激昂的、
啊、我真好喜欢这一期哈、啊，
非常好，
希望大家也能喜欢。
谢谢大家，
我也很喜欢。好，我们感谢三位爸爸哈，我觉得你们都是很好的爸爸，很棒的爸爸哈。感谢你们在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添了很多的彩，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耐心收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去思想哈。好，我们这样就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
再见。